本三百九十六念，三百九十六念，第二行，金家为始，为以我慢礼，如对上下。无恭敬心，这是清凉大师讲罗那三藏所说的七种礼，他老人家再加三种，合成了十种。华严都是以十来表圆满，所以大师在著书的时候也采取华严的体例，将它补充为十种礼。那么这个第一种呢，就是我慢。我慢虽然有礼拜的形式，但是没有恭敬心啊。这种礼拜呢，就叫做我慢礼。如对上下，这个对是从前冲米啊，像六祖大师在黄梅呀、冲米呀。他的那个对是用小塔的啊，这个对呀、上上下下的，就像呢那是没有恭敬心的，就用这个做比喻。那么我们在坛经里面有看到法达禅师到黄梅去参学的时候，见到六祖啊，当然一定要礼拜。他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，六祖看得很清楚，所以拜完之后就责备他啊，你这个既然行礼嘛，这个心里头不恭敬，存着有傲慢心啊，就被六祖看穿了啊。所以六祖问他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他就说了，他做了啊设这个十万步读了一万步吧，《法华经》啊，那么也很不容易了啊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一万步《法华经》值得骄傲，所以这个给祖师这个礼拜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啊，这个是一类的，这个不如法。没有恭敬心，那么这个抄呢容易懂，我们就不说了。第二种叫唱和礼，唱和礼也是没有恭敬心，虽然头也着地，但是跟着大家一起啊，这个闹哄哄的这个样的礼佛拜忏啊，是这一类的啊。总而言之是心不清净。心不恭敬，所以说此二非一啊，这个不是一事啊，这个是不如法的。第三种叫恭敬礼，无论着地捧足音重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呢礼佛所行的叫五体投地。这个五轮就是五体啊，我们的头顶啊，两个手啊，这双膝啊，这是五轮着地啊，就是五体投地啊。捧足就是借助礼，捧足我们礼拜的时候翻掌，这个掌翻过来啊，捧佛之足啊，我们像礼拜某一个人呢。 意思就是切，让他的足站在我的手上，啊，这个是恭敬礼。那么底下这一段注解注得很详细啊，就是礼拜一些微细的动作，以及礼拜时候的观想。那么这些动作，我想同修们呢，多半都是老佛教徒。啊，都学得很熟了。那观想呢，不一定要照清凉大师这个方法。啊，我们专修净土的人，我们礼佛呢，一心就想阿弥陀佛，一心呢专想西方世界一正庄严。这个收的效果就很大，啊，收效果也非常的殊胜，啊。我们再翻过来看九啊，这个398面，这个第四五相里，身如法性，力能所向。这个无相理呢，说实在的话，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学得到的，啊，我们知道就好了，啊，知道这个佛教里面有这种的理性，啊，这个是利一切相。那么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立四相，立四境，然后五体投地，这个礼拜这个形式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但是境界呢完全不相同啊，就是心里头的境界不一样。我们是着相，他是不着相。啊，这个不着相称之为无相理。第五种叫起用理，起的是什么作用？虽无能所。普运身心，如影普遍，理不可理。这个境界比前面还要高一层。贤首就是华严宗，他们采用的是贤首大师判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为五教，啊，天台家判为四教，他判成五教，五教就是小时中顿圆。用五教来讲呢，无相理就是属于实教，大乘实教，这是从空门入。这个起用理呢，就是大乘宗教，啊，就是大乘到快要到圆满结束的时候，前面无相是大乘的开始。这个到大乘的终了，那么它的作用就更为广泛了，啊， 所谓从空入假，啊，无相是空，起作用是从空入假，入假才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假如不入假了，假就是九法界。啊，他要不回过头来，他个人能得利益，不能利益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起作用啊，就是度一切众生。度一切众生，一定要给众生做榜样。啊，不但有言教，更重要的是身教，啊，他要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作用。第六叫内观理，但离身内法身真佛，不向外求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法身是真如本性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，所以自信是最尊最贵的。以最尊重的心，啊，恭敬的心呢，对待自信，这叫内观理。那外面，他还礼不礼拜呢？说实在的话呢，不重外面的形式。如果不为利益众生，他端坐在那里，那就是礼敬，啊，不一定有礼敬的样子。那么他戒淫众生，一定要观众生的根性，众生要没有这个程度，不能契入这个境界，菩萨一定啊，还是五体投地拜佛拜菩萨做样子来教他。假如这个对方啊，根性很利，气如心性甚深，那就不必要了。所以诸佛菩萨说法度生，那这个说法里边包括身教，无非是切机切理，啊，理机双齐，才能令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第七，实相理，若内若外同一实相。那么这个是五教里面第四种啊，顿教啊，小实中顿圆啊，前面几种都是属于宗教菩萨。由此可知，菩萨戒淫众生确实是方便多门。今天有一位同修来看我，提到这个佛菩萨这些祖师大德们戒淫众生， 所教的方法往往都不一样，许多人教的那个不一样的情形我们不难理解。最难懂的呢，一个人，一个人教很多人呢，哎，教的方法也不一样，于是觉得奇怪了。他们举印光大师的例子，看印光大师文钞啊，啊，印祖对这个人这个说法，对这个人讲要念观世音菩萨，对那个人说专念阿弥陀佛，他到底怎么个念法好呢？那么来问我的这个同修啊，刚刚好他是个医生啊，那我就好讲话。我说你做医生给病人处方开方子，跟这个人开这个方子跟那个人开方子又不一样，佛菩萨对众生讲经说法就是开药方啊，看你害的什么病啊，哪有一定的方子。他就恍然大悟了，就明白了啊。所以纵然是一个人啊，印光大师戒淫的重不相同啊。你看他有的教人要读这个经读那个经教他很多，有的教人说专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要读，个人的根性不相同啊。有一些文人习气很重，喜欢读书，要叫他不读经他算了，佛也不学了，掉头就走了。那所以为了这些人的事指点他读哪些经论，从这里入门啊。有一类的人喜欢简单明了，看到这个经就头痛了，你再叫他念那么多经他也跑掉了啊。就跟他讲什么都不要读，一句都哦，这样就行了，他马上就学会了。每一个人根性不一样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啊，祖师戒淫众生都学把佛的榜样，也是无有定法可说啊。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，决定不要怀疑啊，着重在自己的理，不要去管别人。这管别人与自己决定没有好处啊，自己的心就不清净。实相这一句话很不好懂，这个注解里头啊，有几句话呢说得很好啊，这是大师引经里面呢所说的。实相就是真相，与它相对的就是妄想。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自见如来。如来就是实相，见如来就是见实相。那么实相到哪里见？实相就在妄相上见。知道它是妄啊，那就是实在的了。我们这个凡夫麻烦在哪里？把这个妄相不晓得它是虚妄，把一切虚妄相都当作真实，迷在这个里面。这个是 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。所以诸佛菩萨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，它叫做游戏神通。为什么呢？它绝对没有一桩事情是当真的，因为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包括自己所现的身体啊，都不是真的。既不是真的，又何必要认真的？又何必去计较呢？所以他在九法界教化一切众生，他先是清净，从来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绝对不会把任何事情放在心上，他没有的。所以他教化众生是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第一个，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人间就是游戏神通。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在此地。除此之外，如果在形象上看啊，我们需要衣食住行，佛菩萨也离不开衣食住行，没有两样，但是用心不一样，感受不一样啊。我们用的心是有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得失心，我们有这个。佛用的心呢，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这人家心清净，一尘不染的啊，用心不相同。感受呢，我们凡夫有苦乐忧喜，有这些感受，佛菩萨没有，苦乐忧喜通通没有啊。所以他心地清净，什么都不受。所以诸佛菩萨跟我们哪些地方不一样，我们也要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，对，学佛了，学菩萨啊。实相呢，就是内外一如啊，内是身心，外是世界，身心世界都是自性变现之物，所以它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性相不二，理事一如，这都是讲的实相啊。通达实相呢，这就叫实相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能通达实相这一条也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我们在拜佛的时候，这个境界不会现前。第八，大悲理啊，我们看401页啊，倒数第二行，这个小注我都不说了啊，意思都说出来了。随业业理普待众生，大悲就是大慈悲大慈大悲，一定要 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做到。以华严经来说呢，原教初住以上啊，华严讲的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能做到，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是大慈大悲啊。这个大慈大悲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是对待一切众生用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就叫大慈悲。如果有分别、有执着、有好恶，这个人我喜欢他，那个人我讨厌他，这个慈悲呀就不叫大了啊，只可以叫慈悲，不能叫大慈大悲啊。大慈大悲是平等心、清净心啊，那个慈悲才叫大慈大悲。所以夜夜里普待众生，众生迷惑颠倒，不知道净三宝，不晓得净三宝啊，给诸说就没有福报啊，没有福，日子就很难过，就很苦啊。菩萨见到了，心地不忍，他不会净三宝，我带他进三宝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虽然还有一些人作恶，世界还能够安离，还能够存在，这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还有一部分的善人呢，替他们修复。替他们修福，那些人并不知道啊。但是修福的人呢，也不一定是要他知道我才来替你修福，你不知道我就不给你修福，那这就不叫大慈悲了啊。因为大慈悲是没有条件的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要努力学习啊，说实在话呢，我们现在是凡夫啊。为什么凡夫呢？我们有分别、有执着、有喜欢、有讨厌的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慈悲心是有限度的啊。那个佛菩萨、化身大士，他们的慈悲心是没有限度的，没有止境的啊。所以这是应当。要学、第九总摄理啊，在402面呢，最后一行，摄前六门呢为一贯呐、这个意思就容前面所说的。六种，前面一共说了8种，除掉前面2种不算数啊，因为前面2种我慢理、唱和理，那个不如法的，那2个不算啊。从恭敬理一直到摄相理，这6个合成1个。1界是6，6界是1，这叫总摄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化身大士们，他们跟我们拜佛，我们同样啊跟他并肩在一起拜佛，说老实话，那个功德利益呢不相同。他那个一拜呀， 功德是尽虚空变法界。我们这一拜啊，如果真的能得佛菩萨保佑平安呢，升官发财，那就算不错了。所以这个得的是非常有限。这什么道理呢？其实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菩萨心清净，心平等，所以他那个心呢，跟虚空法界是合而为一的，因为他没有界限。我们的心不清净不平等，我们这个心里的有很多界限。那么我们这个修所修的这个功德，决定不能超越自己的界限。所以心量越小，无论怎么修法，功德也很小；心量越大，做一点点功德，那度好大。啊，它随着心量在转变。啊，所以心量小的人就吃很大亏了。啊，一定要拓开心量。啊，心量大小操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不是佛菩萨给你画的圈子，也不是阎罗王制定的范围，不是，都在自己。所以读大乘经，特别是读华严经，确实能帮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帮助我们把心量拓开。那么到总摄理，这才是普贤行。如果不能把前面这个六种融合成一体，那不叫做普贤行。普贤菩萨礼敬诸佛了，可见的不容易啊。我们天天念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这念念而已啊，做不到啊。念呢，总比不念要好多了。至少我们还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，还有很多人不晓得这桩事情。那么我们明白了，读过了华严经，心念品了，不但明了，而且要去做。做当然不能圆满做到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希望我们的心胸一年比一年开阔，那就有进步。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修普贤行，所以这个经我们读起来有一定的好处。最后这一条无尽理，在403面，十无尽理入帝王经，若佛若理，重重无尽。这个理尽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才真正叫圆满。理之体就是尽，所以理而没有尽，那就不如法。前面两种，傲慢 唱和，这个就是有理没有尽，有尽而没有形式的理也如法。儒家讲稳与直，静是本质，是直。表演在外面呢，这是稳的，稳是的。有稳无智啊，孔老夫子也不赞成。有智无稳呢，夫子也赞叹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无尽前面总是是见性，事相总是这都见性，这无尽是性德全体大用啊，圆满的发挥。这是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的圆满。下面呢，这是比喻，若帝王尽，若佛若离，重重无尽。这个帝是大梵天王啊，不是我们人间的帝王。我们人间帝王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！大梵天王，宫殿里面的罗王，这个王与王之间系的是明珠。明珠就像镜子一样，光光护照啊，显示出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一能含一切，一切也含一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因陀罗网来比喻这个境界啊，这个境界是重重无尽的境界啊，这是性德圆满的流露。若佛，佛是我们所理的；若理，理是能理。能所都是重重无尽，不但重重无尽，而且能所是一不少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。清凉为我们说华严呢，四种不思议。也叫四重无障碍的法界。前面总摄理是理事无奈，这一边无尽理是事事无奈，这才真正达到了究竟圆满。 这个十种礼啊，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啊，这才说了一句礼敬诸佛者。我们再接着看底下的经文，405页第三行，所有净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微尘宿诸佛世尊，清凉大师在此地的科判呢，这一段是实相解释礼敬的样子，这个相啊就是样子啊，怎么修礼敬呢？看礼敬的样子。这礼敬样子里面呢，分为三段。这个第一段呢，先讲礼敬的境界，境界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对象啊。我礼敬，我对谁礼敬？这个先说明我们礼敬的对象。这一条非常重要啊，这个是普贤行的基础，普贤行根本的根本啊。也就普贤行从哪里学起呢？从这个地方学起啊，从礼敬学起。我们学不到，学不到你就不是普贤菩萨，你要学到了，那你就是普贤菩萨啊，那值得庆幸的啊，值得我们赞叹的啊。所以学普贤行呢，那个起码的标准呢就在这里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心量要脱开了，小心量不行。你看心多大呢？净法界虚空界啊，佛门里都常讲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就是普贤菩萨。如果你的心量不能包虚空法界，普贤菩萨这个十条啊，你一条也做不到，因为他每一条的都是这么大的心量啊。所以佛在经上讲啊，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，我们相信啊，这真有道理啊。啊，如果不是这样的心量，他怎么能成圆满的佛果呢？心量第一个要脱开。人家用小心量来对我，自己要知道，那是当然的。他是凡夫，我是菩萨嘛。那我要不服气，我也用小心量去报复他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也是凡夫，跟他也一样的吧，那就错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要学着什么？学着能容人，不要被人所容，要有大心量容人啊。其实我们佛门教学啊，你看从前这个寺院道场啊，一进门这个天王殿呢，天王殿进大门就看到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的大肚皮呀，就代表这个啊，就是代表着心量要大，要能够包容，要包容虚空法界无所不容。 没有我不能包容的，这种人才有资格修普贤行。李靖这个对象，虚空法界里面的对象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里面呢，只能举一。